兄姐妹朋友们，主日平安。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，每年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地方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一路上开车过来，真是这里真是美景。我想到说，神的信实让我们知道他是可以依靠的。有没有看到在这个时候天后不是这个样，风景不是如此的？我相信都有。所以在生活的细节里，我们就看到神是何等信实的。所以他的创造也启示了他的能力，他的创造也启示了他的属性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好好的欣赏神的创造的美景的话，把握机会。秋天的时间也是蛮短暂的，一下子树叶就掉光了，但是现在趁着还有机会，我们在欣赏神的创造美景的时候，让我们对神也献上满心的感恩以及赞美。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荣耀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大卫的这篇经文啊，我给他定的题目是祷告与信心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再来看这经文啊，让我们再度的一起来思想。在这经文一开始，大卫说道：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要到几时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？所以大卫在这里头他问了好几个，要到几时？要到几时？要到几时？要到几时？在这篇诗篇，我们不知道大卫写作的背景是什么，但是很多人，圣经的作者认为这是大卫在逃避这个扫罗王追杀的时候所写的。大卫的一生是活在神面前，神恩典丰丰富富的与大卫同在，但是大卫的一生也是充满了各样的苦难。所以大卫在这里受写道：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？我心里愁苦，敌人压制我要到几时？你觉得像这样子的祷告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吗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很难说哦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大概也不是很多年前，大概七八年前的时候，美国的经济也是上上下下，起起伏伏。那我有一位很好的同事，他在这样子经济的波荡动乱之中，他也失去了他的工作。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失去工作要再找工作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情，可是呢，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失去工作我们常常就安慰他：你多多祷告，好好祷告，进食祷告，在神面前等待神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为你开路。这常常是我们劝勉人的话。是的，我的这位好朋友，我这位弟兄，他也在神面前尽心竭力的祷告，进食祷告，天天祷告，时时祷告，不住祷告。但是呢，是不是在祷告中这一切事情就更改了？他在祷告中三个月，他觉得我还是很有信心，神一定眷顾我。三个月之后，六个月，怎么还没有一点动静？连个 interview 的机会都没有。他看到这样子的光景，在看到他银行的账户的那个数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，再到一年，他的心里头真的是信心上就几乎已经完全崩溃。所以当我们在劝他，当我们在安慰他，当我们在鼓励他的时候，我说你要好好祷告。他问了我一件事情：祷告有用吗？祷告有用吗？真的吗？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，我不住的祷告，我时时祷告，我天天跟神祈求，好像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更改？他的信心崩溃到一个地步，我再也不愿意祷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是件很困难的事。神有神的时间，这是我们很容易去安慰人的话， 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如果我是这位弟兄的话，三个月六个月一年，我的心会怎么样？我对神会有信心吗？他的祷告就像大卫在这里，上帝啊，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啊？那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在祷告中要等候呢？上帝难道没有这个能力来成就这些事情吗？上帝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来成就这些事情的话，那我们的祷告也不过是对着空气说话。如果上帝有能力来成就这一切的事情，那上帝为什么不马上就成就了？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在祷告中等候？等候是件很困难的事，是不是？我相信，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谁喜欢等候的日子。我上班了，开车只要15分钟，可是有的时候呢，而出远门，所以我就能够体会到那 commuter 要开半个小时，开一个小时。我要是在那个开车的时候，要是停下来等个两三分钟，我心里都要急死了。光两三分钟的时间等这个半小时，那不要说等一个月、等两个月、等五个月、等一年，那等候不是我们天然人的东西。等候是一件非常困难学习的一个功课，但是神为什么要我们等候？在圣经中我们看到，就大卫而言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的故事。大卫在哪个时候被撒母耳高抹？他大概年岁有多少？16、17岁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，被撒母耳高抹。神差派撒母耳高抹大卫，要大卫做什么？
做王。
要大卫做王，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一共等了多少时间？大卫到30岁左右的时候，才在全以色列跟犹大地做王，对不对？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做王7年又6个月。那神既然差派了撒母耳先知去高抹大卫，那为大卫难道没有办法马上就做王吗？神为什么让允许大卫有13年的时间在那里等候，才能够成为全以色列的王？那这13年的时间，大卫的日子是住在皇宫的日子，是住在享受他人生的日子吗？那大卫的日子充满了什么？颠簸流离逼迫。神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日子，要赐给大卫这样子的人生，这样子的日子呢？因为神要借着这样子的环境来塑造这个王。等候是神的一个工具，是神要塑造一个人，让人成为成熟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大卫有13年的时间在神的面前，在那里学习，在那里被神雕琢。不是说13年之后大卫就完完全全的，不是。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人，还记得约瑟吗？约瑟是一个 dreamer， 是一个做梦者。约瑟的人生是跟着梦总是有很多的关联。他第一个所做的梦，梦见他的合魂，还有他哥哥兄弟之间的合魂，其他人的合魂都围着他的合魂下拜。这时候约瑟的年岁大概有多少你知道吗？很巧，他的年纪大概也是17岁。之后他又做了第二个梦，这个梦梦见星星跟着月亮都向他下拜。这两个梦在梦的里头，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有一天这个约瑟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权势地位的人。约瑟等了多少年？约瑟大概也等了13年。他的13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？他的13年的日子是被哥哥卖到埃及，在伯提凡家里头，然后因着被 主因着被波提法妻子的诬告下了监狱，下了监狱以后又为九正善长解梦，解梦之后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诺言，一直到法老王做了梦，然后神的时间来到了，神的机会来到，给着约瑟的机会，让约瑟能够被神在这个时间里头能够把这个人呈现出来，一共有13年左右的时间。这13年左右的时间，约瑟不是在皇宫享福啊，约瑟却是在监狱里头啊，他的人生是非常的颠簸，非常的流离。那我们就必须要再问我们自己，神为什么给了约瑟这13年的时间？其实这13年的时间在人看是一段很不幸的时间，可是在神的手中这时间是必要的，因为他要让这样子的环境，要让这个时间来磨练约瑟。我们信心，我们不会一天就成长为信心的伟人。亚伯拉罕也是一样，神应许要从撒拉给他生子，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？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，大概等了25年的时间。你们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在等候的当中，特别是在生育的这个事情上？越等是不是希望越来越渺茫？撒拉已经60岁、70岁的人了，你说要生，根据现代人的讲法，就是要生就赶快趁着年轻的时候生嘛，身体状况各方面都很好。但是越等的时候，年纪越大，生育的能力越来越降低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时间让我们人的盼望刚好是成立的。神为什么要这些人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等候他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个问题：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折磨他的儿女吗？信心也要经过试验，信心经过试验才比经火炼的金晶更为宝贵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很奇妙的一个作用。我们的希望是什么？我们的希望是，神啊，你赶快把这环境给挪开吧。神说 No， 这环境正是与你有益的，与我有益的，这个环境正是神要来雕琢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信靠仰望的功课。所以罗马书才会讲患难生什么？忍耐生什么？老练呢？盼望怎么样？哎，背得很好，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这些经文？好宝贵的经文啊！主啊，这个经文我要用来劝勉我的弟兄，劝勉我的姐妹，不要用在我身上。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知羞耻。这就是神在鼓励我，所以。等候是神的一个工具，等候是神要来雕琢他儿女的一个器皿，一个机会。那我们要不要学习等候啊？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正在等候的？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事情是正在等候，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是上帝要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奇妙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的来面对这个事情，记在心里头，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，因为之后我们就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身上。好，既然等候是一件那么不容易的事，所以在大卫，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共同的感受，不是只有大卫有这个思想。神啊，你颜面不顾，我要到几时？其实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共同的经历嘛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病痛的时候，神啊，你怎么还不医治我？要到几时你才能医治我？
我们在等候的，我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。还有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熟成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说，主啊，怎么还不快一点呢？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必定会经历的事情。 OK， 所以我们不要怕等候，只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。既然等候是神的工具，既然等候是神的机会，神要用这个环境来塑造我们，要我们怎么面对等候？等候里头是不是充满了焦虑，充满了不安，充满了困惑，还有充满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等候是不是充满了喜乐，有没有充满了喜乐？没有，我也是一样。等候的里头真的是充满了焦虑，充满了各种的想法，充满了各种的打算。对大卫来说，我周日怎么讲？他说我心里愁算。这英文讲 I rest resting， 跟着我的思念在那里叫力。神既然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为什么神还没有成就这事情？我要的又不是神做不到的事情，我要的又不是不合理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心里头就在那跟着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理智上知道是的，神是全知全善全能的神，但是我们生活的经历却发现说，这位全知全善全能的神更好遥远。 Where are you God? Wake up! 好像上帝是沉睡的，上帝真的沉睡吗？可能是我们沉睡的。所以我们来读下面几节，第三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死了。所以大卫在等候，在等候，还是等候，他就来到了神的面前。他跟神的呼求是什么？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求你应允我，使我的眼目光明。我们既然知道在等候是件不容易的事，我们既然知道等候会让我们里头产生很多想法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到神面前？就像我那位朋友，就像我那位弟兄，他说我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，那你怎么来到神面前？因为你祷告的对象就是这一位神，你祷告了这么多年，神还是没有成就你要的祷告，怎么办？还要不要来？还要不要来到神的面前？还是我们自己就想尽办法，就像亚伯拉罕跟着撒拉一样，神说我要撒拉，他应允撒拉要生子。亚伯拉罕在年86岁的时候，他觉得说神的时间太慢了，那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他跟夏甲生了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很有办法，我们人很有办法。上帝说这个孩子是要从撒拉生出来的，但亚伯拉罕说撒拉年纪越来越大，怎么办？大概上帝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，上帝的意思说只要我的后裔有后裔就好了，不管是谁生。所以你说在这等候的过程中，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想一些我们的办法？是的，讲的办法跟神所讲的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之后就一定有后果，这一定有后果。所以在我们等候的时候，我们要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，来诉说我们心中的感受。可是，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头，我们不大愿意表达我们的情感。有没有弟兄很会表达情感？有没有？不要说弟兄了，姐妹们，你们很会表达你们的情感吗？也很少的，特别是弟兄，因为我是做弟兄的，我知道，我们很难开那个尊口。我们很难开尊口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面子。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男儿有泪不轻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忘了下一句话。只是为到伤心处啊，所以 圣经没有让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有这种感受，有这种情感的表达，可是我们却压抑着我们自己。我们很少跟着我们另外一半在那谈我们心里头的想法，我们可以谈很多事情，最保险的事情就是谈谈儿女，谈谈政治，谈谈经济，谈谈社会，不要谈到我们心里，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也很少跟神敞开我们的心，说我们心中的感受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的，就像大卫一样。其实大卫在神面前讲，神啊，你掩面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他一个很诚实在神面前的一个说法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在神面前也要学习坦诚地表达我们里头的感受。我们为什么要坦诚跟神表达我们的感受？第一个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父亲的关系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一个父亲跟着儿女之间的一个亲子的关系，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关系。除了夫妻关系，除了夫妻关系之外，亲子关系是一个最美好的关系。所以既然天父是我们的父亲，既然这一位神，这位上帝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需不需要隐藏着我们自己的情感呢？我们不需要。那这位父亲是一位什么样的父亲？是一位严厉不讲理霸道的父亲吗？圣经怎么描述他？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好不好？来，这里讲到在以赛亚书，没有关系，我念你们听好了，在以赛亚书49:14-15，锡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，我是耶和华的话。即或有这个做母亲的忘记他吃奶的婴儿，神不会忘记我。神对着以色列，对着他所拣选的百姓说的话，这是神跟着他的儿女们之间的一个做法。在希伯来书13:3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来说，主总是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？主总是帮助我，他不撇下我，他也不丢弃我，这是神自己说的话。这位神对我们人是如此的关怀，他敬畏我们。还有诗篇139篇，来，我们读一诗篇139篇1-4节。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诗篇139篇，我想大家很多人也许都已经牢记在心里头。那我们再来反复的思想一下，这一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念：耶和华，你认识我，坐下我起来，你都起来。你从树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，你都细知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，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记住。我就念到这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，神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在神的面前完全是赤裸裸的。你看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神顾念他的儿女，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舌头上的话他没有一句不知道。我们里头的感受他是不知道。我们可不可以坦诚地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，跟他诉说我们里头的感受？ 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当我们心里头充满了疑惑，充满了忧虑，充满了不安，充满了烦躁，充满了失望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情绪带到，把这些感受带到神的面前呢？他顾念我们，他顾念我们，因为我们舌头上的话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神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当我们能够把我们里头的情绪，把我们里头的感受，在神面前坦诚地向神诉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觉到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会引导我们的思念，会引导我们进入神要我们进入的一个思念。如果我们都是紧紧的闭着口，如果我们的心是紧紧的封闭着，一句话都不讲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定型在我们里头，我们需要帮助，但是我们却得不到帮助。我们终日愁算，我们劳苦愁烦，我们所想的还是我们心里头所想的那一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还是我们外在的困难。所以诗人继续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的眼目光明，求你使我的眼目光明，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能够跟神这样子倾心吐意诉说我们里头的感受，接下来神就必定使我们的眼目光明。眼目光明有什么好处？假如眼目不光明，假如眼目不光明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切的劳苦愁烦困难，环境抓住了我们的思想，环境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带去，在这困难的里头，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困难，在这困难的里头，我们看不到这困难背后的这一位神，是那一位做主掌权的神，看不到那一位慈爱的天父，看不到那一位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得不到神的恩典力量。因为不是神不要把恩典力量给我赐给我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心被这困难紧紧的封锁。所以大卫在这里说，求你使我的眼目光明。我们来看圣经有另外一段非常有趣的话，让我们从这些例子里头来思想，当我们眼目光明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创世纪，我们来看创世纪，我们看创世纪的第21章，我们要一起读11到第19节。21章11到第19节，好，我们翻到的话，我读单数节，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这跟眼目光明有什么关系，好不好？第11节，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。至于使你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
亚伯拉罕心中喜爱，拿饼和一盏菜时，给了价钱，打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拿了他走，下下就走了，在别是他的旷野走迷了路。
一袋的水用尽了，下来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，
自己走在该有的界之远，向贝尔说，我不忍见孩子死，就向贝尔说，发生大怒。
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，夏甲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。第19节，我们一起念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井，
又
愿玉将在盛满的水在神使夏甲眼睛明亮之前，夏甲的心思意念是在哪里？他所想的是什么？他有盼望吗？他没有盼望。他所看到的是劳苦受难，他所思想的是他的儿子要死掉，因为他的皮带的血用尽。当耶和华神开了他的眼睛，使他眼睛明亮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他就看到了盼望，因为他看到了那口真金在哪。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，我们看列王记。列王记下第六章，看到了吗？第六章第八节，我们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七节。翻到的话，我们还是以提问的方式，以双数节，你们读单数节。亚兰王与以色列王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和他的臣仆商议说：“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。”
神人拿他人去见以色列王，说：“你要谨慎，不要从某处经过，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。”
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，就防备未受其害，不止一两次。
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，召了人来对他说：“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？你们不救救我吗？”
有一个臣仆说：“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，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室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。”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，夜间到围困那城。神人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”神就开了他的眼目，这个仆人看见了什么？与我们同在的人比与他们同在的人。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困难，困难淹没了我们，困难抓住了我们的思想。我们人有限，我们必须得承认，我们不是全知，我们也不是全。我们看到的事情，我们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，我们看不到事情的背后的真正原因，我们更看不到这事情后面这一位掌管宇宙、掌管一切事物的神。所以大卫在这里说：“求你使我的眼目光明。”看在这两处的经文，使女下的他眼目光明，他看见了水井，他看见了盼望。这位以利沙的仆人，当神开启了他的眼睛，他看见与他们同在的远超过亚兰王所派来的军队，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？就带来了盼望，带来了力量。很多年前，我的儿子大概在小学四年级，他大概是十岁左右，我们带着他去看他小儿科医生，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动作，他常常脸部有一些表情，然后常常这里会发出一些闪光。我们想说，哎呀，孩子有这样子的问题，我们带他去看医生。看完医生一次两次，看了一个两个三个好几个医生，有了不同的想法，有了不同的意见，最后我们带他去看，在费城看小儿科医生。 Children's Hospital. 这个医生看完了以后，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的儿子这个病叫做 Tourette's。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对这个 Tourette's Syndrome 有认识的。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他会发出他声带会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，而且他的脸上他的肌肉他没有办法控制，他会有很多很奇怪的动作，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。所以呢，这个问题给他在课堂上就带来很大的麻烦，老师以为这个孩子在调皮捣蛋，实际上是他没有办法控制。当医生跟我们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头真的是非常难过，就好像一个犯人在那里聆听说你被判死刑了，因为这个病没有办法治。对我们做父母亲的而言，心里头是一个何等沉重的打击。我们来到这里，其中有一大部分的原因，不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吗？为着他们，我们能够在这里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生活，让他们在这里成长，让他们在这里受到好的教育，让他们在这社会上能够好好的可以发展。但是当医生这样子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头那个打击，所承受的那个压力，所承受的那个打击，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。不但我们自己祷告，我们也请我们的亲人为我们这件事情祷告。之后我们祷告中，有一句话就藏在我的心里，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”为什么是这一句话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灵修我的读经通通是在旧约的经文，我这是新约嘛。这句话是在哥林多后书，是神对使徒保罗所讲的。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，他跟神求了三次，求神挪去他身上的这根刺。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是讲到保罗身上那根刺的问题。我说主啊，这句话你讲的是跟保罗讲的，不是跟我讲。我要的是求你医治我的孩子。但是我的祷告里头，神就是用这句话来答复我。我说主啊，那是保罗，那不是我的孩子。保罗是你所拣选的大使，他蒙受你的恩典，他经历你的恩惠，但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你的一个儿女。所以我心中非常的难过，我跟我的另外一半讲，我说神你有没有医治他，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，也一直困扰着我的孩子。当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，他面临着学业上的挑战。当他在 parents teacher 就是家长跟老师之间的这 conference 的时候，每个老师都想问 I want to talk to you， 他要跟我讲。我说我的儿子没有这么优秀，因为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跟我讲？因为他们要跟我讲他的事。他在考 ACT 的时候， ACT 您知道要考多久吗？不知道。 ACT 要考三个小时，他坐在那里，他坐两个小时他坐得坐不住，因为这种孩子他的拥有这种 ADHD 的问题，就是 attention deficit，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很注意，或是他注意了一段时间，短短的一段时间，他就马上他要起来，他要活动，因为他的身体上的问题。所以这些问题都一直困扰，这些事情都看在我们做父母之间。所以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你医治他，但是神却跟我们讲的话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我心里头那时候非常的挣扎这件事情。我主，你医治他是件最实际的事情。你把他医好了，他就能够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的，不但自己能够好好的上学，
不但能够考进大学，能够做他该做的事，过着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。上帝说，我的恩典够你，恩典一斤值多少钱？恩典一斤值多少钱？这个病医治好了，是不是更实际的一个作为？所以我就在思想，在神面前祷告，在神面前默想这段经文，我就想到保罗的一生。保罗的一生，保罗并不是因为出来服侍主参与这个问题，他身上的这个一次，但是神却用了保罗一生在神的手中。保罗有没有经过患难？有没有经过各式各样的挑战？有没有？有。但是神的恩典有没有够保罗用？当我在默想这经文的时候，神使我的眼目光，他让这段经文开启了我的心，他让这段经文使我认识到什么叫做神的恩典，他扩大了我的障碍，他让我们眼界被打开。因为我们所要的是我们抓在手上，我们筹划，我们掌握。神的恩典够我用，够我的孩子用，那是神的时间，那是神的。我所能做的只是仰望神，我所能教导的是告诉我的孩子仰望神。所以当我孩子那一年要进大学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我把他叫到我的面前，我说我们为你这个病也祷告了。那个时候他大概18岁，也祷告了7、8年。我说上帝并没有医治你，我说你身上的这个问题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，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，我的恩典够你。所以你要学习，当你遇到难处，当你遇到挑战，因着这样子的问题给你生活带来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这正是上帝要赐你恩典的时候，要带领你经历你人生的挑战。那已经是7、8年前的事情。他也大学毕业了，他也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，他也在纽约活得很愉快。你说他生命中有没有难处？他生命中常常有难处。你说我们做父母亲的会不会为他担心？我们做父母亲的还是为他担心。有的时候看到他这身上的表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还是在上帝面前跟上帝哭求说，主啊，医治他。但是那一句话却像一个亮光照在我们的心，不但照在我的心，照在我孩子的心，照在我们整个家人的心。我盼望今天这句话也照在你们的心中，因为这句话是神启示了他自己，他把最宝贵的恩典绝对超过我们人的能力，恩典绝对超过我们所人所要掌握的一切，因为这是他是上帝，他是全知，他是全。只有他知道什么是对这个孩子是最好的，什么时候是这个孩子软弱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的赐下那够用的恩典，令他走他的人生道。不是因为一帆风顺，而是因为神够用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祈求仰望，当我们在神面前哭求诉说，把我们心中难处很坦诚地跟神讲的时候，神开启了求主帮助我，在每一个难处的里头都有神奇妙的作用。问题是我们去不去寻求，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神的帮助，还是我们靠着自己？这是信心。所以大卫说，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再来看今天的经文，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们之所以能依靠神，我们之所以能信靠神，是因为神永恒不改变的属性，是因为神的信实 是因为神的慈爱，是因为神的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拯救了。当我们还是顶撞背叛神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临到我们身上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救恩的伟大，如果我们不明白神在救恩中的慈爱怜悯是有何等大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回过头来仰望他。但是神的慈爱怜悯是永远不变，因为他是昔日今日永不改变。所以这是我们救恩的诫命，以至于大卫可以说：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。如果我们在困难的里头，当我们觉得上帝离我们很遥远，当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思想，再度的仰望神。看十字架怎么对我们众人的心说话。十字架上所应当悬挂的，不应该是耶稣基督，神的那一位圣洁的圣子。十字架上所悬挂的，应该是你，是我，是我们这样的罪。但是，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；因着他的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。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真实，何等长阔高深，让这群不配有的人、不配得的人，在十字架面前，我们再度被神的爱、真理、恩典所拥抱，让我们的心可以再度的起来。当上帝真是离我们这么遥远吗？十字架已经活化在我们。所以神的救恩是我们信心的源头，神的救恩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向神说，纵使在这样的环境，我知道你的爱仍然是不离不弃，我知道你十字架上的救恩是长阔高深，所以带领我，给我盼望，给我喜乐。当我在这环境困难逼迫，当我身体在这里病痛的时候，主，我仍然仰望你的救恩。圣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神岂不将万物与他的儿子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有什么比神的儿子生命在我们里头还更宝贵？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就彰显了神的信实，神的救恩，以至于使徒保罗可以说：是刀剑吗？是逼迫吗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什么是我们的信心？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位永恒不改变、慈爱怜悯公义的这一位神的身上。神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的凭据就是十字架。”神说：“我不撇下你，我必纪念你。纵然做母亲会忘记吃奶的人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忘记。这是我们的主，这是我们的神。这正是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可以依靠、我们可以仰望的神。他绝对不会撇弃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。”他不会把我们脚底下的毯子抽开，让我们在那里摔跤。所以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，在这里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目再度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定睛仰望来看这个位置，在我们生命中的作用，在教会弟兄姐妹身上的作用，在神国度的作用，在这整个宇宙中的主，让我们来敬拜他，让我们将我们的心再一次放进来，让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再一次举起来，说：神，我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这是我的信仰。盼望神今天早上借着这话来赐福恩待我，让我们的信心再度的超越，再度的成长。 找在你的掌上。让我们所看的不只是物质的环境，而是我们心中这个神在生命中做主掌权的这个地方。好不好，安静在这里一两分钟，我们来反省，来思考今天这样的事情。若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对我们有什么话提醒我们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坦诚地跟神说。这十字架的爱，我们重罪得蒙赦；因着十字架的爱，我们得医治；我因着十字架的爱，我们有平安。天父，这个爱是那不离不弃的爱，这爱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当中，进入你荣耀的里头，以至于当我们遇见困难、遇见环境的逼迫的时候，遇见各种不顺心、不如意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仍然仰望。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那奇妙的工作。我们愿意借着今天的话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位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，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使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能够体贴你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你之间有那亲密而又美好的关系。帮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我们像一盏明灯，在世人的面前来见证你的荣耀，来见证我们是属你的儿女。在这样子惊惶当中，我们仍然有平安，因着那十字架的爱。我们谢谢你，那今天早上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恩待祝福在座的一位，帮助我们在属灵上的成长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。